位弟兄姊妹新年好。
当我们华人有三倍的祝福，
华人有三种的祝福，
有双倍的祝福。
哦，对不起，有双倍的祝福。
因为华人过两个新年，
因为华人过两个的新年，
既过这个公历的新年，又过农历新年。
我们有农历的和公历的新年，
所以我们有双倍的双倍的祝福。
所以我们还有双倍的祝福。
那今天我们一起再来看约书亚记的第二章。
是今天一起来再来看约书亚记的第二章。
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有来重读约书亚记。
希望弟兄姐妹都已经是重读了这个约书亚记。
那在我的圣经上的那个第二章的标题是窥探耶利哥。
在我本圣经上面的标题就是窥探耶利哥。
我不知道你们的圣经的标题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们那本的圣经的标题是什么。
那窥探耶利哥应该是整个进入迦南地的那个军事部署的一部分。
窥探耶利哥呢，是整个进入这个迦南的这个军事部署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读过这个摩西五经的话，
如果你读过摩西五经的话，
我们也知道摩西曾经差派探子去迦南地窥探。
我们都记得摩西曾经派探子去迦南地来到时探地
侦查吧，
是侦查。
那其中约书亚就是其中的探子之一。
约书亚就是其中的一个探子。
那这个记载在民数记的第十三章。
这个记载在民数记的第十三章。
那这两次的窥探实际上有很大的分别。
这两次的窥探有很大的分别
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我们就会明白。
如果你仔细来读圣经的话，就会明白。
那摩西是派十二个探子。
摩西是派了十二个的探子去。
那每个支派派一名领袖首领。
每个支派都派过一个领袖去的
所以圣经上将每一个人派出的名字都列出来。
所以圣经上将每一个派出去的人的名字都写了出来。
但是这一次约书亚的差派，
但今次约书亚的差派呢，
他只派了两个人。
他只派了两个人
这两个人无名无姓无身份。
这个人呢，无名无姓无身份。
那约书亚很低调的，对不对？
是约书亚很低调的人。
那第二个分别就是约书亚的差派是暗中进行的。
第二呢，就约书亚的差派是暗中进行的。
如果我们看这个第二章第一节，
如果我们看第二章的第一节，
我们知道嫩的儿子约书亚从实亭暗暗的打发两个人去，
就写到嫩的儿子约书亚从实亭暗暗打发两个人作探子。
那么英文是 secretly，
英文呢就 secretly，
就可能其他人都不知道，
就可能其他人都不知道。
所以他们回来呢，只汇报给约书亚。
所以他们回到来都只是告诉约书亚听。
但是摩西派探子是公开的
但是摩西派这个探子是公开的，
全体以色列民都知道，
全体的以色列人都知道的
他们回来的时候是汇报给摩西和所有的以色列的会众。
他们回到来是汇报给摩西和所有以色列的会众。
那么第三个分别呢，摩西的探子行程有四十天。
第三个呢，就是摩西探子的行程有四十日
他们侦探了很多的地方，
因为去侦探了很多的地方，
而且带回来那个当地的果实，
而且呢带回来当地的果实。
但是这一次约书亚的差派探子只去了三天，
但今次呢约书亚探子只去了三日，
而且他们只待在耶利哥城，
而且他们只是留在这个耶利哥城。
好了，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分别是摩西的探子汇报有正反两方面。
最后呢，摩西的探子回报有正反两方面的，
有两个报好消息，十个报坏消息。
有两个报的好消息，十个就是报坏消息的。
这是约书亚派的探子两个人，只有两个人，两个人都是报好消息。
约书亚派的探子只有两个人，但两个人所报的都是好消息。
可见约书亚很可能是吸取了上一次差派的教训。
可能呢，约书亚就吸取了上一次呢差派探子的这个教训。
所以他重新部署低调行事，
所以重新的部署低调的行事，
所以领袖们都需要不断的学习，
所以领袖们都需要是不断的学习，
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那这一章第二章，他的主角 主角应该是对不对？啊，我自己不会读这个字，
主角
啊 ，OK， 啊，这一章的主角其实不是探子。
咁咧，第二章呢个主角咧，其实唔系探子。
那而是一位住在耶利哥城的外邦女子。
系一位咧住响耶利哥城嘅外邦嘅女子。
那这个人是一个妓女。
呢个系一个妓女。
那她是一位社会边缘的人，是一处于社会边缘的人士。
佢系处于咧社会边缘嘅人士。
那么显然，这个在这一章，作者在阐明一个主题。
在这里呢，作者呢尝试讲明一个主题。
他说人怎么样来正面的回应神的应许。
人呢是应该怎么样来到正面神的应许，正面回应神的应许。
不管他是什么种族。
无论他是什么种族。
不管是什么身份地位。
无论是什么身份地位。
我们都可以来正面回应神的应许。
我们都可以正面的来回应神的应许。
所以今天我想从三个方面来 分享这一章。
所以今天呢，我想从三方面来到分享这一章。
我们先看看拉合的信心。
我先看的就是拉合的信心。
首先拉合的那个身份是妓女。
首先她的身份是妓女。
那么在新约当中也有两次再次提到她的职业。
在新约里面呢有两次再一次呢讲到她的职业。
那个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行业。
这个呢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行业。
有人想帮她洗白啊。
有人呢想将她呢洗白。
说她是这个小旅馆的老板。
想挂佢咧系一个旅馆嘅老板，
叫做英文叫 innkeeper
啊，英文就话 inn 嘅 keeper，
说他是超正当职业的人，
就系做正当职业嘅
啊。那么其实没这个必要，
其实冇咁嘅必要。
那我们要尊重原文讲他就是一个妓女的身份，
我哋尊重原文讲佢就系咧妓女嘅身份。
那这里其实在传达两个很重要的信息，
其实呢度咧传达咗两个好重要嘅信息。
第一个，他是外邦人。
第一，佢系外邦人。
他在神的应许和神的立约上面都没有份的。
佢咧喺神嘅应许同埋系神嘅立约上面都冇份嘅。
第二个，他是一个社会边缘的人士。
第二咧，佢就系社会边缘嘅人士。
啊，没有什么人可以瞧得起他。
冇人睇得起佢。
但是当这种人用信心来正面的回应神的应许的时候，
但当这些人他们正面的用信心来回应神的应许的时候，
他一样可以得救，
他一样可以得救，
他一样可以成为神所喜悦的人，
他一样可以成为神所喜悦的人。
你看神的恩典是何其广大，对不对？
你看神的恩典是何其的广大，是吗？
所以我们都知道他是大卫的先祖。
所以我们知道呢，他是大卫的先祖。
他是耶稣家谱上很受人尊重的女性之一。
他是耶稣的家谱上很受人尊重的女性之一。
那为什么那个探子会去他家里，会去他那里去，到他那里去呢？
为什么探子会去到他家里呢？
我想，这是我自己猜测了，我想可能那里的人流比较多。
我估咧，因为嗰度嘅人流咧比较多，
可能获取信息比较容易，相对比较容易。
或者咧，嗰度咧相对嚟讲，攞呢个信息咧就比较容易嘅。
或者那个地方可能不太引人注目。
又或者咧，嗰个地方咧唔系太过引人注目嘅。
不太容易被人觉察到。
唔太容易被人发觉嘅。
但是很显然，那个耶利哥城人的人警觉性非常非常高啊。
但显然嘅耶利哥城嘅人，佢哋嘅警觉性非常高。
所以很快就有人报告个耶利哥的王。
所以很快嘅有人话俾耶利哥个王。
所以探子来的目的，他们的目的，他们都一清二楚啊。
因为咧探子嚟嘅目的，佢哋都一清二楚啦。
可见这个耶利哥城的那个情报系统是非常给力的啊。
所以睇下咧，我哋知道耶利哥城嘅呢个情报系统系非常出色嘅。
所以王就派人来追捕。
所以咧王咧就派人嚟到追捕佢哋。
所以这就让这个拉合就陷入了困境。
所以让呢个拉合咧就陷入呢个困境。
那他是要保护本城的人呢，还是要保护外来的客人呢？
佢咧要保护城中嘅人咧，亦或要保护外嚟嘅呢个人客咧？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拉合的信心。
我哋咧就嚟睇一睇呢个拉合嘅信心。
首先，我们看到拉合他听见啊。
喂，首先我哋见到拉合佢听见。
他听见。
佢听见。
第十节。
第十节。
第二章第十节说，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
耶和华们听见你们从埃及的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洗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待约翰河东的两个阿摩利王西红和恶，将他们进行灭尽。
所以耶和华神怎么样让以色列人走干地过红海？
所以耶和华怎样让以色列人行这个干地过红海？
怎么样打败约旦河东的两个很强势的这个王？
怎样打败这个约旦河东的两个很强势的王？
那拉合和耶利哥城的所有人都听见了。
拉合和耶利哥城的所有人都听见。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
所以可以见到信道是要听道而来的。
有信道，所以要从听道而来。
有信道是因为有听道。
第二个，我们来看看那个拉合的任性。
第二，我们看到这个拉合的应信。
第十一节，他说：“我们一听见这些事，我们心就消化了。”
第十一节，我们一听见这事，心就消化了。
我们因为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
因为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
那么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
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
那这是之前的八到九节这样说。
之前的八到九节这样讲。
刚才我们主席带我们，建成哥带我们读过。
头先的主席都带我们读过了。
他说：“二人还没有谈话，女人就将上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已经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八九，第二章八到九。”
因为耶和华已经将这地赐给你们了，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
那耶利哥人听见这些事，他的心都消化了。
因为耶利哥人听见这些事，他们的心都消化了。
那消化了就是不是我们的消化系统的消化啊，就是吓破胆的意思啊。
他消化不是我们消化系统的消化，意思就是已经吓破胆。
那么拉合他认识到耶和华已经将迦南地赐给了以色列民。
拉合呢，他知道呢，神已经以色列已经耶和华已经将这个地呢赐给以色列人。
所以他选择站在以色列人那一边。
所以他就选择咗企喺以色列人嗰边。
那这意味着他要背叛他本城的人，对不对？
咁即系话咧，佢要背叛咧自己本城嘅人。
所以他对神的认识使他有了信心。
所以因为佢对神嘅认识，令到佢有咗信心。
所以拉合就任性，他说耶和华神是上天下地的神。
所以咧，佢就应信，佢话耶和华神是上天下地的神。
所以他决定去投靠这位神。
所以佢决定咧要去投靠呢一位神，
而不是站在他本城的人那边。
而唔系咧，企向佢自己本城嘅人嗰一边。
所以听到并不等同于信道。
他听到呢，所以听到并不等于是信道的。
那信道呢，要需要经过一个自我反省的过程。
而信道呢，需要一个自我反省的过程。
我们听了道之后，
我们听了道之后，
我们需要经过我们自己的自我反省。
我需要经过自己的自我反省。
然后我们在意志上来个决定来降服这个道。
然后呢，在意志上面决定来到降服这个道。
我们在情感上也来接受这个道。
在情感上呢，我们要接受这个道。
我们在行动上，我们要遵从这个道。
在行动上面呢，我们要遵从这个道。
如果我们缺乏这个自我反省的过程，
如果我们缺乏了这个自我反省的过程，
我们的听到只不过是我们头脑的知识而已。
我们的听到只不过是成为了我们头脑上面的知识。
很多人就止于这一步。
很多人呢，只是止于这一步。
就是听到了，知道了。
就是听到就知道了。
但是生命并没有真正的长进。
但是生命呢，并没有真正的长进。
所以拉合他没有停留于知道和听见而已。
所以拉合呢，他并没有停留于知道和听见了而已。
那么在第二章这个记载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拉合的信心表现在有三个方面的特征。
所以这里第二章表现了拉合的信心有三个的特征。
那第一个是有把握的信心。
第一是有把握的信心。
那个叫一个 confident faith。
是 confident faith。
那么拉合从听到的信息当中已经对这位神有所认识。
拉合 你听到呢啲信息，你已经对神有所认识啦。
他知道这位神是上天下地的神。
佢知道呢位神咧系上天下地嘅神。
是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他们的神。
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系拯救佢哋嘅神。
是分开红海让他们走干地的神。
系分开红海让佢哋行干地嘅神。
那这是一位为以色列人征战的神。
系一位咧为以色列人征战嘅神。
那么最要紧嘅是在他心里面，他已经相信并且接受这样一位神，
最重要是他心里面已经相信并且是接受这位这样的神，
让这位神成为他个人的神，
这位神成为了他个人的神。
虽然拉合是一位外邦人，
虽然拉合是一位外邦人，
也就有点像另外一位外邦人路德所讲的话，
有似另外一位外邦女子路德所讲的说话。
路德对她的婆婆说，
路德对她的婆婆说，
她说你不要催我不回去跟随你，
她说你不要催促我回去不跟随你，
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
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
她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她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那么路德也是一个外邦女子，对神有这么大的信心，
路德都是一位外邦女子，但是对神有这么大的信心。
那这个就是一个蛮有把握的信心，
这个就是一个蛮有把握的信心，
这个就是让他得救的信心，
这个就是让他得救的信心。
难怪希伯来书的作者将拉合列入了这个信心的伟人榜，
不怪之得希伯来书的作者将这个拉合列入了这个信心的伟人榜。
那第二个信心是很勇敢的信心，
第二个信心是勇敢的信心，
是一个 courageous faith，
是 courageous faith。
那在耶利哥全城里面就他一个人有这种信心，
在耶利哥全城里面只有他一个人有这样的信心，
以至于他敢于冒生命的危险来接待而且拯救这两个探子，
以至于他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到接待并且救这两位的探子。
那这种勇于 不畏惧的信心，这个是他得救的信心另外一个表征，
这个呢不畏惧的信心是他得救信心的另外一种的表征。
那么信心就生发出行为，
信心呢就生发出行为，
而且行为是我们里面信心的一个外在的彰显，
这个行为呢就是我们内在的信心一种外在的彰显。
所以雅各书的作者就将在第二章里面将他的信心跟亚伯拉罕的信心同列作为比较，
所以呢雅各书里面的作者就将拉合的信心和亚伯拉罕的信心一起来到做一个比较。
那么雅各书的二章二十一节和二十五节两节经文这样讲，
雅各书的二章二十一节和二十五节两节经文这样讲，
他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
他说我们的祖宗将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而称义吗？
那么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 回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
他说拉合接待使者并且放他们由另外一条路走，并也正是行为因信称义。
所以这个雅各是赞赏他很勇敢的来接待这个探子的行为，
所以雅各是赞赏他勇敢的接待这个探子的行为。
那么第三个信心的表现是一种关怀的信心，
第三个信心的表现是一种关怀的信心，
是 concerned faith，
是 concerned faith。
那得救之后他不只是关心他自己，
是得救之后他不单止只是关心他自己，
他更是关心他的全家人，
他更加关心他的全家人。
显然他的家人不跟他住在一起，
显然他的家人不是跟他住在一起。
那拉合不只是希望他自己得救，
拉合不单止希望自己得救，
他更希望他的全家都能够得救，
他更加希望他全家都可以得救。
那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这样应许我们，
使徒行传的十六章三十一节这样讲，
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那个是神给我们的应许，
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应许。
当我们信主耶稣，
当我们信主耶稣，
当我们得救之后，
当我们得救之后，
我们的家人并非是自动得救，
我们家人并非是自动的得救，
需要我们恩慈来介入，
需要我们的恩慈的去介入，
我们要像拉合一样，
我们好像拉合一样
来帮助我们的家人，
来帮助我们的家人。
所以拉合是用一个用信心来正面回应神的应许的一个最好的例子，
所以拉合是要正面的用来回应神信心的一个应许。
那不管我们的过去怎么样，
不理我们过去怎样，
不管我们的成长的背景有多么糟糕，
无论我们成长的背景是几咁唔好嘅，
或者是我们的家庭曾经带给我们多少的伤害，
无论家庭曾经带俾我们几大嘅伤害，
也不管我们以前曾犯过什么样的错误，
亦都唔理我哋以前曾经犯下乜嘢嘅错误，
神都可以借着你的信心来改变我们的生命，
神都可以藉着你嘅信心嚟到改变你嘅生命，
让我们成为神的国度里面有用的人，
让我哋成为神国度里边有用嘅人。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犯罪，系亏欠咗神嘅荣耀。
可能是因为你的过去，
或者因为你嘅过去，
你觉得神没有办法可以来使用你，
你觉得神冇法子使用你，
或者是你觉得你自己现在还不够好，
或者你觉得自己而家唔够好，
你的生命不够成熟，
或者生命唔够成熟，
不能够来服侍神，
唔可以嚟到侍奉神。
但是拉合的例子告诉我们，
但系拉合嘅例子话俾我哋听，
任何人不论他的身份和地位，
任何人无论他的身份地位，
不论你的情景怎么样，
无论他的情景是怎样的，
我们都可以凭信心来回应神的应许，
我们都可以凭着信心来到回应神的应许，
因为神悦纳我们这样的回应，
因为神是悦纳我们这样的回应。
好，接下来我们来分享拉合的行为，
跟着来我们来到分享这个拉合的行为。
那信心是内在的，
信心是内在的，
那行为是比较 外面的，
而行为就是外在的。
有什么样的信心就会带出什么样的行为，
有怎样的信心就会带出怎样的行为。
我们来看拉合首先的接待探子，
我们看拉合他首先来到接待这个探子。
那当约书亚打发两个探子去窥探耶利哥城的时候，
当约书亚打发两个探子去窥探耶利哥城的时候，
那么 他们恰巧他们来到了妓女拉合的家里，
是这么巧就来到拉合妓女的家，
因为他们只是顾客，
因为只是顾客，
如果他们只是顾客的话，
如果只是顾客的话，
那么事情就简单了，
那么事情就很简单了，
拉合不需要任何的挣扎，
拉合不需要什么的挣扎，
当他清楚知道，
当我清楚知道
他们是敌人，
他们是敌人，
是来侦查情报的，
是你要侦查这个情报的，
所以他的挣扎就出现了，
所以他的挣扎就出现了，
那这个危险就摆在眼前，
危险就放在面前了，
那么拉合必须要马上做出 抉择，
拉合必须马上做出这个抉择，
是要赶他们走还是要接待他们，
是要赶他们走抑或接待他们，
他冒着生命的危险接待了他们，
他冒着生命的危险接待了他们，
这是神赐给他的恩典，
这个是神赐给他的恩典，
神赐给拉合机会，
神给拉合机会，
他就抓住了机会，
他抓住这个机会，
为主做工，
来到为主做工，
那么神往往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往往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机会的，
那越是好的机会可能那个风险就越高，
越是好的机会可能那个风险就越高，
那么机会抓住了，
抓住了机会，
我们就 成为了幸运儿，
我们就可以成为了这个幸运儿，
如果错过了我们就永远失去了，
如果错过了我们就永远失去了。
那社会学的研究，一个人一生大概有5到7次比较关键的选择，
社会学研究一个人大概一生有5至7次比较关键性的机会，
那这个就是重大的机会，
这个就是重大的机会，
如果把握了这些机会，
如果把握了这些机会，
我们的人生就会很精彩，
我们人生就会很精彩，
把握机会需要信心，
把握机会需要信心，
那神在一个有信心的一个不好的女人的身上所成就的工作，
神是一个有信心但是一个不是那么出色的女人的身上做的工作，
往往多过在那些没有信心的好女人身上的作为，
往往多过于是一个有没有信心但是好的女人的身上，
所以我们常常会忽略这一点，
所以我们时常都忽略了这一点，
神使用 有信心的人远远多过有能力的人，
神使用有信心的人远远多过使用有能力的人，
或者有学问的人，
或者有学问的人，
或者有身份地位的人，
或者是有身份地位的人，
那么拉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拉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来看拉合保护这个探子，
我看看拉合保护这个探子，
那约书亚记的第二章第六节，
第二章第六节，
那么这里讲到那个女人将二人领上了房顶，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那个麻街当中，
他说女人将二人领上了房顶，将他们藏在那些所摆放麻街的中间，
那拉合知道本城的人会来搜寻探子，
拉合 知道咧本城嘅人咧会嚟呢、这个搜查呢个探子，
所以他就事先把他领上房顶，把他们藏起来。
所以事先咧就将佢哋领上呢个屋顶房顶里边咧收埋咗佢哋。
然后所以咧，他就来欺骗那些来抓捕的人。
然后咧佢就嚟到欺骗嚟到追捕佢哋嘅人。
那这个在第四节到第五节。
这个就是第四节到第五节。
女人将二人隐藏。
她女人将二人隐藏。
就回答说。
就回答说。
那人果然来到我这里来过，他们是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
她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过，他们是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
到天黑将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
可天黑了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我要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
你们快快去追赶就必追上。
你们快快去追赶就必追上。
那第七节这样说，那些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去追赶他们去了。
第七节讲，那些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追赶他们去了。
那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城门就关了。
追赶他们的一出去城门就关了。
那拉合相信神已经将耶利哥城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了。
咁拉合相信神已经将咧耶利哥城交喺以色列人嘅手中。
他知道以色列人必定会来攻打耶利哥。
佢知道咧以色列人一定会嚟攻打耶利哥。
所以他们就请求他们可以恩待拉合和他的附加的人，全家的人。
所以咧，佢就请求佢哋去恩待拉合同埋佢嘅全家人。
那拯救他的一家人不死。
拯救佢一家人唔死。
所以探子就应允了他的请求。
所以探子就应允咗佢嘅请求。
所以让他在窗户上系一个红绳子作为一个标记。
所以叫佢咧喺窗门窗嗰度咧绑一条红绳作为标记。
那这个跟逾越节。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用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作为保护，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这个呢就好像逾节的时候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用羔羊的血点在门框上面的那个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拉合就平安的放探子离去。
所以拉合就平安的放这个探子离去。
第二章的十五到十六节这里讲。
第二章的十五至十六节讲。
女人就用绳子将二人从窗户坠下去，因她的房子是在城墙的边上，她也住在城墙上。她对他们说，你们且往山上去，恐怕追赶的人碰见你们，要在那里隐藏三天，等追赶的人回家，然后你们才可以走你们的路。
于是女人用绳子将二人从窗户里除下去，因她的房子是在城墙边上，她也住在城墙上。她对他们说：你们且往山上去，恐怕追赶你的人会碰见你们，所以要在那里隐藏三天，等追赶的人回来，然后才可以走你们的路。
所以当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的时候。
所以当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
探子就按照他们的应许，
探子呢就照着他们的应许，
就救活了拉合和他的全家人，
就救活了拉合和他的全家人。
那个是这个是约书亚记的第六章，我以后再会讲。
这个是约书亚的第六章，这个是之后我会再讲的。
那约书亚就因此住在了以色列人中间，
拉合呢因此呢就住在以色列人的中间。
拉合嫁给了犹太人犹大人沙门，
然后咧去到嫁俾犹太人嘅沙门。
那沙门这个人，据猜测，很可能就是进耶利哥城探访的两个探子其中的一个。
佢好可能咧就系去耶利哥城里边探访嘅嗰两个探子其中一个。
那么沙门和拉合就生了伯阿斯。
沙门咧同拉合就生咗伯阿斯。
那伯阿斯就是大卫的曾祖父。
伯阿斯就系大卫嘅曾祖父。
这个是这个耶稣的家谱里面记载的。
这个咧就系耶稣家谱里边所记载嘅。
所以信心和行为其实是两样不同的东西。
所以信心同埋行为其实系两样唔同嘅。
它是两样不同的东西。
它是两样不同的东西。
但他们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
但他们不是对立的关系。
他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它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信心人是很难凭肉眼看见的。
信心咧，人好难凭呢个肉眼见到嘅。
那行为我们容易看得见。
行为咧，我哋就容易见到。
那信心是比较内在的，内心里面的东西。
信心咧系内在嘅，系内心里边嘅。
那行为是比较外在的东西。
行为咧就系俾外在嘅东西。
那么信心是得救的条件，
信心咧系得救嘅条件，
而行为是得救的结果，
而行为咧就系得救嘅结果。
那这两个东西不要弄反了啊！
呢个咧你唔好弄反。
那信心是得救的条件，
信心系得救嘅条件，
而行为是得救的结果，
而行为咧就系得救嘅结果。
那在罗马书里面，
喺罗马书里边，
那保罗特别强调人得救是凭着信心。
保罗咧特别强调咧人得救咧系凭信心。
靠恩典，
是靠着恩典。
那这个是在针对以色列人，是想靠行律法得救。
这个是针对以色列人想靠这个行律法来得救。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所要处理的问题，是一个自以为义的问题和靠行为称义的这么一种思想。
所以呢，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要处理的是一个人要自以为义，以为可以靠行为来称义的那种的现象。
那么雅各书不同，
而雅各书咧唔同。
那他讲一个人信主之后，
佢系讲到一个人信主之后，
应该用德行和用行为来证明自己是真正得救了的人，
而系用行为嚟到证明自己系真正得救嘅人。
所以雅各是在说明什么是真正有信心的行为。
所以雅各咧就系讲明乜嘢系真正系有信心嘅行为。
所以对于雅各来说，他的有真信心的人必定伴随有好行为。
所以对雅各来讲，有信心的人一定是有好的行为。
所以雅各所要处理的问题跟保罗不一样，他要处理的问题是有假，是假冒为善和能说不能行的一种虚假的信仰。
他要处理的一些是假冒为善，能可以讲但没法子做的那种的问题。
所以两个人讲的他针对的重点不太一样。
所以两个人呢针对的重点是不同的。
对，他们说明了同一个事情的不同的两方面。
所以你咧讲咗一件事不同的两方面。
所以这两个之间其实并不矛盾。
呢两件事咧其实冇矛盾嘅。
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实际上将这两种思想已经融合在一起了。
所以保罗咧去到以弗所书将呢两种思想咧融合一起。
好，我们一起来读出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八到十节。
我哋一起嚟到读出以弗所书嘅第二章八至十节。
那我们在电脑屏幕上有写出来。好，我们一起来读出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读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八至十节。
十一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是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这里保罗将两样东西已经放在一起了。
所以这里保罗将两件事放在一起。
拉合得救是凭他的信心。
拉合得救是凭着他的信心。
那么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三十一节，刚才我们读过，妓女拉合是因着信成和平的，接待了探子。
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三十一节就讲到，妓女拉合曾经因为信就接待了探子，
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
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
所以当耶利哥城那些不顺从的人灭亡的时候，
所以当那些耶利哥城那些不顺从的人灭亡的时候，
那么拉合就因着信得以存活。
拉合就因着信可以得以存活。
那他的信心不是抽象的，
他的信心不是抽象的，
他是有实实在在的行为，
他有实在的行为，
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保护了探子，
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保护了探子。
拉合是一名很普通的女子，
他是一位很普通的女子，
甚至是声名不佳的妇女，
甚至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妇女，
但是他把握机会，
但是他把握机会
做出了正确的回应，
他做出了正确的回应。
所以拉合他自己大概不知道他自己日后会进入信心的委人榜，
我想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被人记载在信心的委人榜上面，
他可能也不知道他自己会被载入耶稣基督的家谱，
可能都不知道自己会被记载在耶稣基督的家谱，
但是神大大的赏赐了他充满信心的这个回应，
但神大大的赏赐他这个充满信心的回应。
好，这是第二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呢就是第二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第三点我们就看一些应用的问题。
第三点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应用的问题。
好了，应用的问题我今天分享其中的一个 issue。
我呢就分享今天其中的一点，
就是说谎的问题，
就是说谎的问题。
我来讲大话说这个问题，
就是说谎的 嘅問題。
那第二章讀這一章的時候，我們有一個問題需要面對。
讀呢一章咧，我哋需要一個問題需要面對。
那一章就是沒法跳過去的。
呢個冇法子跳過去嘅。
那拉合為了拯救探子而說謊。
拉合咧，佢為咗救探子而説謊。
那個就在第二章的四到五节的记载，
是第二章四至五节的记载。
他来误导那些追捕的人，
来到误导那些追捕的人。
那圣经是很诚实的，
圣经是很诚实的。
那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一就一，二就二。
那他并不掩饰，
他并没有掩饰的。
那圣经有称赞拉合的信心，
圣经有称赞拉合的信心，
但不是称赞他说谎，
但不是称赞他说谎。
那拉合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他呢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但不是学习他讲大话，
但是呢学习呢不是学习他说谎言讲大话。
那在我们信，在我信主的初期，
在我信主的初期的时候，
在我当时这个读圣经的时候，
在我初当时我读圣经的时候，
那我对圣经的那个这个完整的那个教导还缺乏一个整全的理解。
我对圣经的完全的教导都是缺乏一个整全的了解。
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拉合为了救人而说谎。
读到这里呢，就看到这个拉合为了救人而讲大话。
我就觉得自己可能有时讲一些这个谎话可能也无妨，
就想到自己有时讲一些大话都无妨的。
我还记得当时还就这个问题请教过当时讲到了一位讲道的人。
当时呢，我仲因住呢个问题咧，就请教咗当时讲到嘅讲员。
那当时他的回应我已经记不得了。
佢点样回应我已经唔记得。
那总意他的意思我记得就是不要说谎，不可说谎。
佢嘅总结嘅咧就意思就话唔可以讲大话。
那圣经在这里并没有责备拉合说谎。
圣经呢度冇责备呢个拉合嚟说谎。
那这个当然我自己也没有这个资格去价值。
当然我自己都冇呢个资格去讲嘅。
拉合是一个平凡人。
拉合是一个平凡的人。
怎么样在一个万分紧急的情况之下，
怎样在一个万分紧急的情况之下，
既可以不说谎又能够保护探子，
怎样又可以不说谎又保护探子呢？
那这个需要极高的智慧和能力。
这个呢需要极高的智慧和能力。
我想他不具备这个能力。
我相信他没有具备这个能力。
我相信我们也不具备这个能力。
我相信我们都没有具备这种的能力。
那圣经里面只有耶稣具备这个能力啊。
圣经里面只有耶稣具备这种的能力。
那圣经里记载耶稣有这种能力可以面对。
圣经里面记载耶稣有这个能力可以面对这些事情。
那当法利赛人或者其他很多的人想用一些的难题来拷问耶稣的时候，
当那些法利赛人和其他人想要这些难题来到考耶稣的时候，
那些难题都是一些 trap 啊，都是一些 trap， 你回答哪一个都不行的啊。
那些难题其实全部都是圈套来的，你怎样答都是不对的。
但是耶稣他总能够不说谎。
但耶稣呢总能够不说谎，
让他们哑口无言，
让他们哑口无言。
但是要他们又找不到把柄，
但让他们又找不到把柄。
所以耶稣他有这种智慧，有这种能力。
所以耶稣呢是有这种智慧和能力。
那全能的上帝他肯定有不说谎也能够搭救两个探子的方法。
全能的上帝都一定有不说谎但又能够搭救两个探子的方法。
但是作为人有自己的软弱和限制，
但是作为人有自己的软弱和限制，
他不得已才说了谎，
他不得已就说了谎。
那拉合说谎的动机他并不是为自己，
他说谎的动机不是为了自己，
实际上他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在说谎话，
他事实上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在说谎的。
那这个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多见，
其实呢在我们生活上这种情况并不多见的。
那我们说谎话大多数是为自己的利益，
因为其实我们讲大话大多数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所以跟拉合不太一样，
所以跟拉合是不同的。
那上帝这里没有责备拉合说谎，
在这里上帝没有责备拉合说谎。
那与其说是上帝同意他这样做，
与其说上帝同意他这样讲，
倒不如说是神的宽容，
倒不如说是神的宽容，
他对我们人的有限，
他对我们的人的有限，
愿意彰显他的怜悯和忍耐，
愿意呢彰显他的怜悯和忍耐。
我们实在都是智慧有限和不够的，
我实在呢都是智慧有限和不够的人。
那我们处理很多的事情往往顾此失彼，
我们处理很多的事情往往呢就顾此就失彼。
人没有完人，
人呢是没有完人的。
那么 圣经里面记载信心的伟人亚伯拉罕。
圣经里面记载信心的伟人亚伯拉罕。
他带他的妻子在埃及的时候，为了保命而说谎。
但是他的妻子去到埃及的时候，为了保命，他都说谎。
那合神心意的大卫。
合神心意的大卫。
他在走难、在逃命的时候，他也有说谎。
他在走难、逃命的时候，他都说谎。
但是我们不能够拿他们生命中的瑕疵来合理化我们的错误。
但我们不可以将他们的生命中的瑕疵而将我们的错误来合理化。
这意思是 we cannot justify our lives in any way，我们不能够用这些来 justify 我们自己。
总之我们不可以用这些的错误来到令到自己的错误变得是正确的。
那关于说谎，圣经是有很清楚的教导。
关于说谎呢，圣经里面有很正确的教导，
有很清楚的教导，
很清楚的教导。
箴言十二章二十二节说，
箴言的
十二章二十二节，
十二章二十二节，
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
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的，
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
行事正直的为他所喜悦的。
那么在利未记十九章十一节也说，
利未记的十四章的第十九节这样说，
十九章十一节，
对不起，是十九章十一节。
你们不可偷窃，
你们不可偷窃，
不可欺骗，
不可欺骗，
也不可说谎，
也不可说谎。
那么在新约的教导也是一样的，
新约的教导都是一样。
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劝勉信徒，
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劝勉这个信徒，
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二十五节，
四章二十五节，
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
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
个人与邻舍说实话，
个人与邻舍说实话，
因为我们是彼此互为肢体，
因为我们是彼此互为肢体。
所以上述的经文都很清楚告诉我们，
所以上述的经文都很清楚告诉我们，
当我们说谎话的时候，神不喜悦，
当我们说谎的时候，神是不喜悦的。
那中国大陆的诚信的危机是人人受害。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他们信的就是说有一种危机，就是人人都是讲大话的。
诚信就是没有诚信，诚信、
他们的诚信诚信的危机就没有，就很大的危机，因为很多人都讲大话。
其实让每个人都受害，
事实上呢又让了呢也使到人人都受到害，
办事情的成本就很高，
做事的成本呢就很高。
我听说中国人申请美国签证，
我听说呢中国人要申请美国的签证，
那他内部的审查级别是最高级别，
内部的审查是最高的这个级别的，
级别是最高的，
级别是最高的，
提供的材料最多，
提供最多的材料，
审查的时间最长，
审查的时间是最长的。
所以诚实的人他也会受连累，
所以诚实的人都会受连累。
那澳洲人信 JP 签字对不对，
澳洲人收信是会签名收信，是不是
不是信这个 JP
对不起，澳洲找这个 JP 来到做这个 certify 我们那个影印本的时候，
所以你当将你的原件和副本拿给 JP 他看过之后，他就可以给你签字。
当我们拿影印本和正本去那个 JP 那里签作实的时候，
政府和其他人都认可，
政府和其他人都认可的，
那这个不需要花一分钱，
这个不需要用一毫子的，
但是在中国不一样，
但中国又不同，
中国你要花很长的时间，
中国呢用很长的时间，
你要花一笔不小的钱财，
你要呢用一笔不少的钱财，
要到公证机构去办公证，办公证书，
去那些公证的机构去做那些公证书，
当你拿到公证书之后，你又要怀疑这个公证机构是不是真实的
当你拿到公证书之后，你又怀疑这个公证机构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所以大家都很无奈，
所以很多事都很无奈，
因为在中国诚实的人往往会吃亏，
因为在中国诚实的人往往都是吃亏的，
不诚实的人会比较安全，
不诚实的人就比较安全。
那这个是一个制度，也是一个文化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制度和一个文化的问题。
我明白在中国这样的一个中国大陆这么一个环境当中，
我明白到在中国大陆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
如果完全不说谎那个难度是更大，
如果完全不说谎的话那个难度更加大。
所以如果因为情况的复杂和我们智慧的局限，
所以如果因为情况的复杂和我们的智慧的局限，
我如果说了谎怎么办呢？
那我讲了大话怎么算好呢？
那么按照唐崇荣牧师的观点，
就按照这个唐崇荣牧师所讲的，
他说我们不能够硬着脖子说 只要我的动机是对的，所以我说谎也不要紧。
他就不要说硬着我条颈，只要我动机是对的，说谎都不紧要。
甚至以自己的聪明自豪。
甚至以自己的聪明自豪。
而是我们应该谦卑来到神的面前。
而我们应该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承认我们说谎得罪了他。
来到承认我们说大话得罪了他。
因为神应许我们，
因为神应许我们，
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九节，
在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
神应许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必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好，今天总结来说，
今天总结来说，
那第二章呢？第二章实际上它的主角呢是外邦人拉合。
第二章佢嘅主角实际上咧就系呢个外邦人呢个拉合。
那个探子只是一个配角。
探子只系配角。
拉合他凭信心选择站在了以色列人这一边。
拉合佢凭信心选择咗企向以色列人呢一边。
所以他用行动来保护探子。
所以咧佢要行动嚟到保护探子。
那这个要让他名垂千古。
呢个咧让到佢咧名垂千古。
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其实探子没有得到任何实际的军事情报。
你呢度睇到咧，其实探子咧并冇得到任何实际嘅呢个军事情报。
但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但系咧，佢得到一个好重要嘅信息。
就是全体的耶利哥城的人都上胆，对不对？
就系咧，全城嘅耶利哥城嘅人，佢哋都系上胆嘅。
那这一点就让约书亚刚强壮胆，对不对？
呢个咧就让约书亚刚强壮胆，系咪？
这个就是在回应第一章神要让约书亚刚强壮胆的主题。
呢个咧就系回应第一章神要约书亚刚强壮胆嘅主题。
我想第二章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好了，那第一章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
那么下一次我会讲第三章。
下一次我会讲第三章。
好，我祝大家农历的新年，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新年快乐。
我祝大家农历的新年，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新年快乐。
那新年主恩丰盛。
新年呢主恩丰盛。
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让我们一起来到祷告。
主，我们再一次的感恩，谢谢你的恩典。
主，我们再一次感恩，感谢你的恩典。
你借着一个信心的榜样拉合来对我们说话。
你借着一个信心的榜样拉合向我们说话。
只要我们用信心来正面回应你的时候。
只要我们用信心正面的来回应你的时候。
主，你是何等的喜悦。
主，你是何等的喜悦。
主啊，今天就求你来帮助我们。
主啊，今天就靠你来帮助我们。
来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你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让我们不论是处于什么样的光景当中，
让我们无论处于怎样的光景里面的，
我们就像拉合一样，
我们都好像拉合一样，
愿意站在神你的那一面，
愿意站在神你的那一边，
愿意来信靠你，
愿意来到信靠你，
愿意来顺服你，
愿意来到顺服你，
顺服主你赐给我们的每一个的机会，
是顺服主你赐给我们的每一个的机会，
来荣耀主你自己的名，
来到荣耀主你自己的名。
主，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
主，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同在。
听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听我们这样的同心祈求祷告，是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阿们。